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省葫芦岛市看守所两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所长刘建新逍遥法外；广东76岁王雪珍冤狱中被迫害致严重骨病；江西法轮功学员徐桂珍被网判；河北王瑞玲被网判8年，狱中遭殴打；曾在冤狱遭几十种酷刑迫害；内蒙古翟翠霞被剥夺养老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在刘建新担任了辽宁省葫芦岛市看守所所长的一年间，有两名法轮功学员在看守所里被迫害致死。时至今日，刘建新没有受到任何法律制裁。魏明霞是辽宁省葫芦岛市岗屯镇法轮功学员。2021年7月19号，葫芦岛市公安局及国保大队岗屯镇派出所警察到赵屯村绑架了魏明霞并非法抄家。魏明霞被非法关押在葫芦岛市看守所，仅2周就被迫害致死，年约70岁。在遭绑架之前，魏明霞身体健康，操持家务，还能干农活。陈卫星是辽宁葫芦岛市兴城市法轮功学员，为人勤恳善良，在同事中口碑很好。2020年5月12号，陈卫星在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兴城温泉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非法拘禁在葫芦岛市看守所。陈卫星于2021年2月26号在看守所被迫害去世，年约54岁。在此之前，陈卫星身体健康，短短几个月就死亡，且死因不明，消息处于严密封锁状态。一年之内迫害死两名法轮功学员的葫芦岛市看守所，时任所长的刘建新却没有受到任何法律制裁。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法轮功学员王雪珍女士因传播法轮功真相，在2020年被广州海珠区法院网判4年，被截入广东省女子监狱。现已近78岁的王雪珍在冤狱中被迫害致高血压、胸椎及腰椎陈旧性压缩骨病以及腰椎退行性骨关节病。王雪珍大学毕业后在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工作，已退休。1997年修炼法轮功后，多种疾病不一而愈，人也变得更加善良。2019年7月9号，王雪珍遭到广州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分局警察绑架，被劫持到广州市第一看守所。2020年1月3号，海珠区法院对王雪珍进行非法庭审，她的家人并没有得到通知。王雪珍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她说，法轮功教人向善，我修炼法轮功没有错。王雪珍表示，自己没有看到过起诉书，抄家时自己也没有在场，不知为什么被起诉。2020年8月初，律师会见时，王雪珍反映，自6月份以来，被迫害的身体长期扭曲，腰部剧烈疼痛，行动困难，严重时只能爬行，卧床不起。王雪珍曾找海珠区看守所要求治疗，但看守所医生声称他得的是老年病，不予理睬。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南昌市罗家镇法轮功学员徐桂珍女士因与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学习法轮功著作被绑架，被非法判刑3年，已被劫持到江西省女子监狱迫害。现年71岁的徐桂珍是南昌市江南材料厂退休职工，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身心发生了巨大变化。修炼前他曾患有严重失眠、慢性肠胃炎、心脏病、关节炎、肩周炎、鼻炎、咽炎等多种疾病。修炼法轮功后无病一身轻，多愁善感的他变得开朗，与家人邻里和亲朋好友和睦相处，在工作上任劳任怨。自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徐桂珍至少6次被非法拘留，2次被非法抄家，2次被非法劳教，被开除厂籍、停发工资、罚款等。在强大的精神和经济压力下，丈夫与她离婚，家庭破裂。2021年2月8号，徐桂珍与其他6位法轮功学员在一起学习法轮功著作， 被罗家镇派出所警察通过手机定位跟踪绑架，现深陷领域。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1月，河北省遵化市12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两年至八年，其中被枉判八年的王瑞玲在狱中被严重迫害。2019年7月6号，遵化市多个村镇的法轮功学员同时遭到警察的入室绑架，非法抄家。遵化市国保大队队长缪爱东声称，当天出动300多名警力。当天19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其中遵化市宝子店镇北岭村68岁的法轮功学员王瑞玲和丈夫被警察从家中绑架，同时抢走四台笔记本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家中被洗劫一空。近期得知，2021年4月16号，王瑞玲被劫持到石家庄女子监狱13监区。王瑞玲天天早中晚遭殴打，监室里经常看到血。由于王瑞玲坚持不吃药，被狱警将她的牙齿掰掉。据明慧网报道，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元宝山镇法轮功学员翟翠霞在八年六个月的冤狱中遭受酷刑迫害，他昼夜被酷刑摧残，九死一生，家破人亡。如今翟翠霞被剥夺养老金，使他的生活陷入困境。翟翠霞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改掉坏脾气，多种疾病不一而愈，却多年深陷囹圄，遭受几十种酷刑迫害，包括套料子、开皮、上死人床、坐铁椅子、吊靠、背靠、冷冻、暴晒、电棍电击、不让睡觉等等。拳打脚踢是家常便饭，并被强迫灌吃摧毁神经的不明药物。翟翠霞的精神和肉体都受到极大的摧残和伤害。翟翠霞的丈夫因为她多次被绑架抄家受到惊吓，身体和精神遭受了极大的痛苦，于2012年含冤离世。当时翟翠霞还在黑窝里被迫害，她的儿子因父母被抓的抓，死的死，痛哭一场后离家而去，已经失踪20多年了。2021年翟翠霞突然发现社保金银行卡上没有钱了，后来得知社保局停发了她的养老金。今年翟翠霞起诉元宝山区社保局的违法迫害，元宝山区法院与社保局相互勾结，用法外文件判决翟翠霞养老金应停发。劳动法第73条明确规定，劳动者在退休时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劳动者享受的社会保险金必须按时足额支付。因此，社会保险金也称养老金，是公民的合法收入，是受法律保护的，任何组织和个人无权扣押。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5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86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破除后天观念，让真正的自己主宰自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蓝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31号。修炼中，我体会到名利情中所表现出来的每一颗心，都是出自于人的观念。我觉得只要真正的100%的信师信法，实修中坚持做到实修，就能在认识上不断地破除一切观念的束缚，不断地同化大法。做到实修，选自红银实修。第一部分，68岁摔断大腿骨，第八天骑车在马路上跑。2014年腊月17，我去同修家，10点左右回家时，刚走出他家大门，我骑上车，右脚刚踩到脚蹬子上，一圈没蹬呢， 就好像有一股力量从后背啪的一下把我连人带车推出自五米远。我身体左侧着地，一下趴在了地上。我心想，怎么回事啊？没有沟，没有石头瓦块，怎么摔得这么重啊？哪来的这么大的惯力呀？我慢慢地爬起来，铺了铺土，扶起车子，我就要走。一抬右脚，左腿膝盖往上到大胯中间部位，突然向两腿内侧凹进去了。我一看愣住了，心想，这不会是……不会吧，我会不会看错了？我再试试。我双手紧握住车把，一抬右脚，左腿大腿骨一下子又向内侧凹进有90度角，我差一点坐地上。我双手使劲拽住了车把，站直了身体，再不敢动了。这次我看清楚了，心想千万不能再倒下，坐地上就起不来了。我定了定神，心里并不害怕，我想没事儿，回家一练功就好了。我扶着车想走，一抬眼，同修的车就在眼前。我马上想，不能喊他，我今天必须自己走回去。这里是市区周边农村，离我家有三里多地，怎么走呢？这右脚不能离地，左脚不敢动，我眼瞅着两只脚不能迈步，怎么办呢？就想我两只脚就在地上往前蹭，试一试，还行。两只脚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往前蹭，我就扶着车开始10公分、20公分，只要两脚不离地就行。自行车帮了我大忙，慢慢的向前挪动着。路遇一段两米多宽的冰道，我小心翼翼的过去了，又过了一段上坡，到了市郊外环路。那天看着外环路感到格外的宽，心想别着急，一定要看好没车了，稳稳的过去，千万不能坐地上。等南北都没有车的时候，我就赶紧由东向西过马路。到路西边的时候，我推车转向南走，我突然发现两腿是在走。哦，我两只脚可以离地了。再一回想刚才过马路时，好像也是走过来的。这时我信心大增，就试着开始走，只是一瘸一拐的，就是右腿拖着左腿走。到了我们小区北门，遇着一个熟人，说了几句话，他就说，你骑上车走吧。他以为我不好意思上车呢，我说没事儿，这就到家了。我想他在后边还真没看出我走路不正常，是师傅在帮我呢。还没到家，我这腿就好了一半了。我家是三楼，我就拽着楼梯栏杆，心里求师傅帮我一下吧，一边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很吃力的爬上了三楼。进家后我就做饭，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老伴看我走路一瘸一拐的，他就冷嘲热讽地说，怎么还拐了？因他被邪党吓怕了，就反对我出去，我一出去他就害怕不出好气儿，所以我也就不告诉他，我就说腿有点不得劲儿。到了晚上，我练动功一小时后，就坐在垫子上打坐一小时。起来后突然想起打坐时又没想起腿的事儿，那右脚搬到左腿上正好是受伤的位置，怎么没觉得疼啊？从摔伤后一点没感觉疼啊，只是不能吃劲儿，没有一点支撑力，是师傅都替我承受了吧。到了第三天，我就让老伴拉着我去市场，我说采购点年货去，其实我是想遛腿去。第四天，我弟弟用公交车捎了点东西，我给儿子打电话让他开车过来，我跟他一起去车站。回来的路上，我跟儿子说了摔腿的事儿，他一听急了，怎么好几天才告诉我？不行，咱一会儿就去医院拍个片子，你不住院咱就拍个片子，我不放心。我说不用，我告诉你没事儿，你们就放心的去。结果我说啥他都不听，最后他急了，就拍个片子还不行吗？我一看他急，我也急了，脱口说道，我告诉你，一个星期后我照样骑车在大马路上跑，你信不信？儿子看我没商量，就赌气无奈地说，我信，我信。到了第六天，我下楼去试试能不能上车，左脚踩上脚蹬子，右脚一离地，左腿一哆嗦，差点坐地上。 第八天，我想，那天我连想都没想，张口就说，一星期后，照样骑车上马路跑，那可能就真能骑车跑，或许是师傅借我的嘴点悟我呢，我还得下楼试试。今天是腊月24，我剪头去。下楼后，我想，上车时一定要快。我推着车子，左脚踩在脚蹬子上，右脚在地上紧蹬了两下，嗖一下就上车了。上车后一切正常，这一下心里就有底了。没人的时候多练两次上下车不就行了吗？结果真的两次就完全正常了，我终于又能骑车上街跑了。自此以后就又投入到每天上午出去带着真相资料讲真相救人，定时参加集体学法当中去了。这一下此后6年腿从来没疼过。二，不正的一念一动就让旧势力钻了空子。我静下心来找自己，是什么原因让我遇到这样的磨难？是我做错了什么？是心性有问题，还是什么人心找来的？我一颗心一颗心的找，觉得都对不上号，因为在那之前没有出现任何矛盾，没有任何心性上的干扰，每天都是正常的上午出去讲真相救人，定时参加集体学法，感觉自己修炼状态还是很平稳的。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想在事发当天是不是有过什么不符合法的行为或想法呢？那天是2014年的腊月17，我去同修家有点事儿。从同修家临走时，我和同修聊了几句，我说最近几天师父讲的一段法总是在我头脑中反复出现，师父在《经济要旨为谁而存在》中说，一个生命如果能真正在相关的重大问题上不带任何观念的权衡问题，那么这个人就是真的能自己主宰自己，这种情形是智慧，而不同于一般人的所谓聪明。我说要是真能做到，那不就都符合法了吗？如果我要是……说到这儿我突然停止，不知为什么我就是不想说了，但是心里那半句话我能不能已经有了。就这样我起身回家，一出门就发生这一切。想到这儿我明白了，这一难是我自己求来的，那旧势力在另外空间看得一清二楚，你这是有求，这不正的一念一动就在劫难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三，大法的超常神奇，我的家人不敢相信。也就是在我摔腿的时候，我侄女的婆婆也是大腿骨摔断，刚出院不久，共花了37000多元。我跟老伴说，我给你省了30000多元。他说，你没给我省30000多元，怎么省的？言外之意，你自己说大腿骨摔断了，7天就完全好了，谁信呢？我无法解释了。是啊，大法中的神奇超常远远超越了人的认知和想象，作为一个常人，他怎么能理解得了啊？此时此刻我心里只有对大法对师父的感恩，用语言无法表达，只有抹不干的泪水无声地在心里感谢师尊的无量慈悲，谢谢师父。四，师父帮我消业，向我的家人证实了大法的神奇伟大。时隔6年半的今天，就是2021年5月17号凌晨3点多钟，我的左腿摔伤的部位突然疼痛，里边胀疼酸疼的厉害，不一会儿整条腿就连一起了，膝盖大胯后腰都疼痛的厉害，用手还摸不着是哪儿疼，整个左侧身体都疼，瞬间汗水淋漓，甚至连脚上都是汗。我一动不敢动，最难忍的就是那伤口处和大胯。我想这是怎么了？6年半了从来没疼过，怎么现在又疼呢？我忍着疼发着正念，一分钟一分钟地熬着，将近4个小时的时间了，被褥单子都湿透了，实在躺不住了。7点左右我慢慢地掀开被子，用单子擦抹身上的汗水，穿衣服下地。起来后走路腿不那么疼了，就是感到左腿膝盖往上好像没有骨头一样，没有一点支撑力，还是像当初一样 被右腿拖着走，稍一不注意就要坐地上。我洗漱后扶着墙一点一点地往前挪动着去做饭。白天双盘学法发正念，腿都不疼，晚上练动功感觉好像全身都在疼，左腿疼，脚不能放平，只是脚尖点地给右腿起个平衡的作用。因为我130多斤的体重，重心都压在了右腿上，几乎是金鸡独立的姿势。这一个半小时几乎是全程右腿累得哆嗦，左腿疼得哆嗦，那汗出的衣服脱下来一拧都流水。就这样每天都是凌晨疼四个小时左右，练动功疼一个半小时，这可是真疼啊。可是白天都不疼，就是走路左腿不会使劲儿。我就一天两天苦苦熬过了15天，左脚才敢稍稍放平了，慢慢的腿也不哆嗦了。过程中发现在学法时双盘多长时间也不怎么疼，练静功双盘一小时也不疼，做饭干活也不怎么疼，就是走路不稳，不注意就要坐地上。我想这也不像干扰的表现。回想当时，既然是自己有求招来的磨难，是我自己造的业，就得由我自己该承受的。尽管师父几乎替我承受了全部，我一点不承受是不允许的。我想这是师父在帮我消业，转化业力，再疼再苦我也能承受，是师父安排的我都能要，不是师父安排的我一概不承认也不要。就这样，只要在疼的时候心里就不停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熬过了这漫长的15天以后，慢慢的凌晨腿疼的时间短了，练动功时也不那么疼了，这样断断续续的又持续了一个多月，基本一切正常了。就在我腿疼的第三天，老伴儿看我走路费劲儿，就说我给你买个拐棍吧。我说不用，过几天就没事了。他不问我腿怎么回事，我就主动告诉他，这就是6年前摔折的那条腿，难怪你不相信8天就能骑车上街跑，这就是修炼大法出的神迹，这可确实是真的。当时那都是师父替我承受了，没让我吃苦受罪，是师父对弟子的慈悲，但是我自己造的业我一点不承受是不行的。你看我现在腿疼，是师父看我身体心性能承受得住的时候帮我消业，这回可是真疼啊。可那与我这个全部磨难相比也是不值一提了，现在你该相信了吧。他不作声，看得出来他认可了。儿子知道后，我不说他已经相信了，三番五次的要给我买个小三轮电动车，我不愿要，他最后还是买了。在第12天的时候，是我们骗两个小组每月一次交流的日子，我就求老伴儿送我一趟吧，他骑电动三轮车。他说就这一次。我说行，下次我能骑车了就不用你了。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他害怕邪党迫害，不支持我。到了同修家上三楼，我双手拽着栏杆，一抬右腿就跪台阶上了，一连跪两次。我就想谁干扰谁是罪，我有师父管，我就要上三楼。我慢慢的上了三楼。回家时我一走，一个年轻同修赶紧就跟在我后边出来了。我当时觉得下楼应该没事儿，同修要扶我，我说没事儿，我双手拽着栏杆，结果一抬腿就坐地上了，同修赶紧架起我。下楼时我能感到他是用全身的力气在架着我。我心里非常感动，心想多亏了同修，太谢谢同修了。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每次集体学法都是老伴主动送接我。近50天后我基本上恢复正常了，我就试着骑车。两天后腿虽然软没劲儿，一上车就没事儿了。在整个过程中我也一直在想，这大腿骨摔断了怎么就没真疼过呢？别人摔断小腿骨还要打石膏拄双拐几个月呢，可我7天就完全恢复了正常，这不是神迹吗？现在回想那天摔腿后还真的没有任何观念的干扰，当时大脑一片空白，心里没有怕，非常平静，好像根本没把这当回事儿， 就觉得回家一练功就好了。回家时也根本没想过能不能走回去，没有一点负面思维的干扰，结果我一路顺利走回家，就出现了这个奇迹，一点也没疼，而且7天恢复正常。我体会到，我们如果真正能破除后天观念的时候，那真正的自己就会主导自己的思想，也就是主宰自己啊。我想，当我们彻悟了这层法理的时候，这就是清醒啊。我觉得师父在耐心地看着，等着我们呢，那是期待，更是慈悲。写到这儿，我对师父说的智慧又有了全新的理解和认识，所以我觉得破除后天观念是褪掉人的表面这层壳的关键，让真正的自己主宰自己。以上是这次在磨难过程中前后的一些体会与认识，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学员出现中共病毒症状的理解，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9日。台湾最近疫情开始严重，我所在的正式大法的项目组很多同修出现发烧、咳嗽等中共病毒的症状，我想就同修出现中共病毒症状提出自己的理解与同修交流。一、好坏出自人的一念。最近在背转法轮，背道师父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转法轮中说的那位老太太被汽车拖走10多米远，结果连皮都没破，我的理解是她也根本没有自己会受伤的概念，所以也就没有那样的念头，因此一点伤都没有。面对中共病毒，也不应该要有自己会被传染的概念，一有那个念头，那可能就会出现中共病毒症状，目的是要去你那个观念。二、不精进由执着造成。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大法弟子中不精进的、走极端的，马上归正自己，真心学法修炼，因为你们在最危险中。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菌者，是幕后救度的使者，救人讲真相中都会理智的做。那什么是精进呢？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说，精进那就是说他能够时时刻刻注意到自己的言行，注意到自己的思想反应，能够严格要求自己，经常的能严格要求自己，这就是在个人修炼中比较精进的。我理解，法对我们的要求越来越高，出现这样集中像感染中共病毒的症状之事情，我想我们应该要向内找找，是不是自己在修炼上有哪还没有做好，像是最基本的练功，是否因为个人的安逸心，导致无法每天都练全5套功法，或者由于欲望执着放不下，以致学法流于形式，不入心，或者因为看不到效果，以至于不重视发正念，或者对法的认识还是停留在感性上认识居多，而没有从理性上升华上来，或者把做事当作修炼，忽视对自身向内找修自己等等。三、把它当作提高的机会。当我看到办公室很多人都在咳嗽，或者有的人因为发烧被诊断为阳性确诊，然后在家隔离，我那时候也会生出一念，
我会不会被传染。后来我理解到，修炼人每时每刻都要修炼，这时候你如果带着怕被传染的心，那时在那问题上就掉到常人中。如果把它当作是提高的机会，修去会被传染的观念，那就是向神的方向又迈进一步。四，不要把它当成单纯宵夜。个人理解，如果只单纯把出现像得中共病毒的症状当作宵夜，只是消极承受过去，那就错失去严肃看待自己修炼的机会了。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菌者，是末后救度的使者。既然我们大法弟子是除业除菌者，我们应该是不会让病毒进入身体，如果会，那是自己的能量不够，不足以消除病毒，没达到大法弟子的标准，应该要在修炼上再下功夫，这对自己是个提醒，不要轻忽它，要严肃面对。结束语，大法弟子是末后救度的使者，这是师父对弟子的期待，也是弟子的使命，修好自己才能更好的救度众生，在瘟疫考验中提升上来，未来如果面对更大的瘟疫或者灾难，才能做到不动心，完成好我们的使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突然被抄家之后》，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袁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1日。我原来身体不好，45岁时曾经拄过双拐，被病痛折磨的都不想活了，后来练法轮功身体才练好了，如今75岁了。第一部分，突发事件。2021年1月12日中午，我家餐厅中间棚顶开始漏水，一开始是每次三五滴，之后是七八滴，再后就十几滴，滴答滴答不停地漏，而且速度越来越快，甚至成六，用四个盆接，喷溅一地。我赶紧找物业，物业一查我家楼上没交物业费，也没有他家电话，让我找小区。小区给我家楼上住户打了电话，说楼上的住户正在班上，一会儿回来。带我回家一进屋，听到北阳台棚顶也开始漏水，又接上两个盆。这时小区人、物业人、锅炉房人不断地来敲门看情况，楼上住户也回来了，说是冰箱漏了。我想冰箱里装的全是水，也不至于把我家漏成这样啊，想必是怕承担责任吧。我要是个常人，一定会要你赔偿，但我今天作为大法弟子，不会要你一分钱。第二部分，事态升级。由于不断敲门开门，地上溅得满地水，走路很滑，还得不停地擦地，我被弄得焦头烂额，没了安全意识。没想到下一次开门时，是小区片警和一个不认识的便装年轻人，后来得知是派出所副所长，已经开了门，只好请他俩进屋，寒暄两句，那个年轻人就坐在电脑桌前，看到桌上有一本转法轮，笑呵呵的，边翻看边说，我小时候，我老也学这个。我高兴地问，现在还学吗？他说，我老去世了。此时又有人敲门，一开门，进来三四个警察，说他们是国保大队的，来我家看看，说我12月28日在什么什么地方发过法轮功挂历，同时打开手机让我看那上面的人是不是我。我不答也不看手机，问
你们有搜查证吗？
答：有。
这说明他们是有备而来的。
我说：拿过来看看。我一看，所谓的搜查证只有一个公章，其余什么都没有。我说：这不合法，必须有公安局副局长签字，派出所所长签字，小区书记签字才有效。领头的说：要都得公安局长签字，局长一天得累死。边说，几个人就开始到处翻箱倒柜。他们把我的打印纸、打印墨水、相片纸、个人冤狱上诉材料，还有七八个 U 盘、上网卡及设备、
二维码卡片、
老年乘车卡、师傅法相、二十几本大法书、墙上一本挂历、真相小挂件等等，就连空背包都搜走了。最后还抢走了我的手机、笔记本电脑和打印机。第三部分，不忘救人。期间我没有害怕，一直平和地给他们讲真相，希望他们不要跟着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做历史的罪人。他们根本不听，还强行把我带到派出所，强行搜身。我一直不停地给他们讲着法轮功不是邪教，甚至公安部和国务院2000年39号文件明确认定的14种邪教中都没有提法轮功。2011年3月1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50号令，其中第99号和第100号文件说明法轮功书籍合法，拥有法轮功书籍和资料就是合法的，而你们随便查抄法轮功学员的家是违法的。这个过程中有十多分钟时间是该国保大队的一个警察看着我，其他几个警察都出去了。我发现这个警察比较善良，可能以前听过同修讲真相。在抄家时我就注意到他打开立柜门立即就关上了，说都是衣服，其实柜子里就有一个笔记本电脑，是同修临时放我家的，用一件衣服盖着，没盖严。他眼神好，肯定看到了，显然是有意没声张。此时我赶紧给他讲真相。孩子，你的善良我知道，为了饭碗来干这行也是无奈，但你一定要记住，善恶有报是天理，在你能力范围内保护好人。当时我的 U 盘在裤兜里没搜走，我说我有个 U 盘，里边有破网软件，能上明慧网，你不带任何观念自己去看看，了解了解什么是法轮功，去分析分析，善恶美丑你会看明白，这对你的一生都是有益的。他问怎么破网，我告诉了他，并立即起身避开摄像头，面向门口，手伸到背后把 U 盘递给他。他刚接过去放口袋里，就来了几个警察，四个协警商量夜里怎么排班看守我。我一听这不行，我不能在这待一宿，就对他们说，公安局有新规定，超过70岁的老年人询问不准超过4小时，现在已经5个多小时了，我要回家。他们说是12小时。我说你们现在就打电话问市公安局，不然我明天告你们。他们说他们说了不算，得找所长。我叫他们去找所长，其中一个人下楼去了。过了20来分钟，所长来说经请示上级可以让我回家，签了字就送我走。我坚决不签，最后不得已就放我回家了，到家已是晚10点半。第四部分，向内找，调整自己。回家后彻夜难眠，我哪里有漏了？还不是一般的漏，出这么大的问题，师父这么点化还不悟，找出一大堆执着心、攀比心、干事心、争斗心、妒忌心等等。特别是因为最近发新年挂历发得多，民众喜欢要，前两天还认真计算了一下，我个人就发出了2000多份，我做了这么多，比周围的同修都强，起了欢喜心、显示心、为私为我。12月28日那天，看到家里还有20多本挂历，想的是赶紧发出去，别留在家里，万一。这一念不正，被旧势力抓到了把柄，
利用路边监控拍到我发挂历的场景，招致邪恶上门。教训是惨痛的，怎么办？师父在经文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摔倒了别趴着，赶快起来。我决定抓紧时间到派出所讲真相，救度公安系统的众生，明天就去，借机进一步讲真相。想是这样想了，然而怕心随之又上来了。我是独居，今天这事谁也不知道，我又不能去同修家，那会给同修带来危险。明天我去派出所，万一被他们扣下咋办？不对，这不还是在为私为我的小圈子里转吗？于是我发正念，请师尊加持我正念正行。决心已定，我命令自己加强主意识，不再想别的。那个怕不是我，坚决不要他，出来就灭掉。接着就一心一意准备第二天讲真相的素材。第五部分，继续成熟自己，继续救人。第二天早八点出发前，再次给师尊敬香，有如上战场一样，含泪跪拜师父，请师父加持弟子，不辱使命，并发正念清除邪恶因素的干扰和迫害，一路上正念不停。就这样到了派出所。到了派出所，门卫说疫情期间不让进，找谁得打电话。我就跟门卫讲昨晚发生的事，我说手机被他们抢走了，老年乘车卡、背兜都被抢走了，临走时门口墙上挂的毛线帽子，甚至准备装垃圾的一口袋方便袋都摘走了。接着我给门卫讲，我原来45岁时曾经拄过双拐，被病痛折磨的都不想活了，后来练法轮功身体才练好了，如今75岁了，骑自行车到处跑。门卫听后动了善心，用他自己的手机给我打电话找所长要手机，所长答应找找看。过了40多分钟没动静，我再请门卫打电话催问，门卫说我再打就得回家吃去了，他的意思就是就被开除了。我说那我就使劲砸门了，他说你砸吧。我哐哐使劲砸门，门卫里屋的人受不了了，叫门卫去楼上找所长。过了十来分钟，门卫把我的手机拿来了，是所长忙别的事给忘了。我就问门卫所长的电话号码，门卫不敢告诉我，让我去找片警要电话号码。我一看，好不容易给门卫讲得有同情心了，别再弄僵了，明天再说吧。第三天我先找片警要所长手机号，片警要我找分管所长，给我一个分管所长的手机号。我去派出所找到分管所长，没想到这分管所长正是那天和片警一起去我家的那个年轻人。为了拉近双方距离，我说我不把你当所长当警察，而是把你当做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他笑而不语。我说你姥姥学过法轮功，你肯定会知道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可如今好人却遭迫害，这不违背天理吗？你在这个位置上可不能只是听从上级指使迫害法轮功，你要善待好人，善恶有报是天理，你这么年轻有学历，一定懂得这个道理。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你这样做了，那你将来前途无量。他笑着说，我刚来不久，有些事说了不算，我尽量帮你吧。大姨今天有什么要求？我就说了，我要拿回我的什么什么东西。他说，大法书肯定不能给你，别的我尽量帮你要吧。随后他去了一个屋里，把我的小本子、乘车卡、毛线帽子、方便袋和一部分上诉材料给了我。我也不急于一次全程，就告辞了。隔两天我又去找他，给他带去公安部2000年的39号文件，以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50号令，同时送给他一个漂亮的小音箱，装有易师恩的 TF 卡
和一份祝你平安传单。开始他不要，我说，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说，看你工作那么忙，没时间听，我就把要说的话都放在这里，你回家慢慢听。他就收下了。过了几天我又找他，他说今天事情太多，没时间，以后会打电话给我。他送我到院子里，我一看前后没人，赶紧又给他一个 TF 卡，装有传统文化等各种真相资料，并和他说退党的事。他毫不犹豫地就说行。我以为他没听清楚，顺口答应的，想再说一遍，可这时有人找他，他就走了。我心里没底，就暂时没给他退。过了两天，他给我打电话，要我第二天去派出所。我去了，他正在开会，出不来，让一个装修工人从后院一间装修的破屋子里搬出我的电脑和打印机还给我。当我第五次见到他时，说到三退，并说出给他起的化名，问他是否同意，他表示同意。我这才放下心来给他办理了三退手续。我为这个年轻生命得救而深感欣慰。第六部分，结语。写出这段经历，想提醒和我有类似经历的同修，被非法抄家后，不要消极承受或仅仅上网曝光就了事了。我周围就有不少这样的同修，要利用好这个过程，做我们能做的。我这里不是说我做得如何好，我若是做好了，也不至于一次又一次遭受邪恶迫害。我是想说，我们要吸取正面教训，不要吸取负面教训。讲真相被迫害了，就以在家好好学法为借口，不再出去救人了。这样我们还是大法弟子吗？完不成使命，最后怎么向为自己付出巨大的师父交代？修炼不怕摔跟头，大法弟子就是在摔摔打打中逐渐走向成熟，由不会修逐渐学会修，由跌跌撞撞小步前进，到修去为私为我的心，快步勇猛精进，走正走好每一步。所述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也能打印资料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1日。2020年第一波封城解除后，我想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救度世人于危难中是我们的责任，那我自己应该怎样做呢？我想要做到救人不受外界环境影响，只有自己不依赖他人，首先自己能上明慧网，跟上正法进程，其次自己具备救人的法器，可以随时满足救人所需资料。所以我抓紧解封的时间，购置了简单的几件设备和耗材，并与亲戚同修交流。虽然我们在同一个城市，但一旦疫情封城时，传递资料也是很不方便的，所以还是自己开朵小花是最方便的，也符合师父的要求。这样亲戚同修也购置了设备。第一部分，欢喜心带来的麻烦。设备购回家后，第一次打印出来的资料颜色鲜艳，字迹清晰，我心里很高兴。有一次遇到一同修对我说，这款设备打印不了真相币，我感到很失望，但又不甘心。于是我将自己平时积攒下来的钱整理好，在打印机上试打一下，发现可以打印真相币，并且效果很好。后来见到该同修，我便与他讲，我的机器可以打印真相币，而且效果很好，你若有需要打印的钱币给我，我帮你打。同修听后很高兴，改天拿来一摞整理过的钱币。当时发现钱币由于用水洗过再压平的，所以有些潮湿，但想到我的机器是新的，而且上次我自己打过很好， 所以不加思索地就将潮湿的钱币放进打印机，结果打印几张后，打印机就开始卡纸。我并没停下来，继续打印。过一会儿，打印机发出严重卡纸的刺耳声，机器显示卡纸。当时用手慢慢抽了一张出来，机器还是显示卡纸，估计里面还卡有钱币。这样导致机器彻底不能打印了。看着昔日打印效果那么好的机器，现在什么也不能打了，我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很后悔。往日卡纸，我一般采用的方法就是在肉眼能看到的情况下，用手慢慢抽出来。可现在肉眼看不到了，怎么办？首先向内找，我发现机器出现的这种状态与自己前段时间生出来的欢喜心还是有很大关系的。其实在正法路上，我们做成的一切事情都是师父做的，我们只是动动手而已，有什么值得炫耀的？第二部分，修去怕麻烦的心。另外，我以前遇到这种情况时，头就发麻，觉得修理起来很麻烦，无从下手，恨不得立即再去买一台机器。可一想，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大法资源，我有什么资格这样浪费钱财呢？那怎么办呢？里面卡了钱币，又不能拿到常人维修点去。这时我想到了天地行论坛，我想这也是去我怕麻烦的心，同时在做资料这方面也可以锻炼我更加成熟。于是我在论坛上找到了同修发的维修视频，趁着未修炼家人不在家时，我对照着视频慢慢下螺丝、拆卸墨盒、打开机器、抽出墨盒里的空气，发现里面加了两张钱币，其中一张完全被墨水浸泡，看不清票面了。清除卡的钱币以后，再将机器复原，机器又欢快地工作起来了。我同时也对机器表示了歉意与感谢。第三部分，修去依赖心。虽然自己有了打印机，但一直有个观念，觉得其他同修有更好的设备，打印真相币可能更好更快。所以有一次，一个同修拿来一摞钱币，我就委托其他同修帮忙找一下，看哪个同修能帮着打印一下。一个星期后，同修送来了打印好的真相币。我翻开打印好的真相币，看到偶尔有几张也出现带墨迹的现象，说明同修也是这样一张张打印出来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卡纸的情况。我手里拿着同修打印好的真相币，心里很不是滋味。为什么要将麻烦的事推给别人呢？这距离师父要求的先他后我的境界相差多远啊？在心里道一声对不起同修。从此我决定自己打印真相币。同样在天地行论坛上找到同修提供的打印真相币的视频，我学着平时将收到的钱币整理保管好，然后用磨砂橡皮将打印区域打毛，用蒸汽熨斗熨平，再压平晾干，然后打印。打印好后再用蜡将真相内容打一层蜡，这样即使遇到水，字迹也不会模糊。现在我与亲戚同修都能自己解决所需资料了，我们也会经常交流打印经验。在第二波疫情爆发时，我们都准备了充足的耗材，不论外部环境怎样，也影响不了我们救人的步伐。在修炼的路上，我做得很不够，但我不气馁，力争在今后的路上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做好三件事，让更多的世人明白大法真相，走出劫难，迈入新纪元。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